回答，
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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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答，请回答。2019，
大家好，这里是蜻蜓 FM 出品的《请回答1969至2019》的最后一期。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和几个朋友聊了2019年自己的变化，以及对2020年的畅想。
请回答2019，我是吴小希。2019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总体来讲可以归结为三个字，叫做再出发。怎么说呢？2019年对我来讲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我是1990年生人，然后今年我是29岁，明年年初我就将进入30岁。不光是一个数字上的一个意义吧，更多的是我的生活，我的工作当中确实发生了一个非常实质的变化，所以对我来讲2019年是再出发的一年。我在2015年开始进入职场，然后开始工作，之前一直都是做互联网内容运营方面的这部分的工作，最早是在某门户 APP 做这个新闻资讯的内容运营，后来是在音频领域也是做内容运营这块，所以之前一直都是做内容的啊。然后本身我也是社会科学出身嘛，所以我对内容这块其实之前是一直比较有执念的。但在今年呢，我的职业生涯上我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决定，我将告别过去的职业发展的这条路径，我即将转行做一名保险代理。这个决定其实还蛮疯狂的，这在半年多以前的我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果有人那个时候告诉我说你在2019年你会转行然后去做保险，我觉得这个人已经疯了。对，但是现在呢事实它就发生了。所以生活方面呢，是家里第一次经历了有家庭成员去世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也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会把2019年定义为再出发的一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2019年对我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刚才我在第二个问题里面讲的，第一次有家庭成员去世，去世的是我的爷爷。我的爷爷一辈子都在海南的农村，都在那度过。我爸是我爷爷的第三个孩子，他也是家族里面唯一一个考上了大学，后来在城市安家落户的人。有一次我跟我家里人在视频的时候，我父母就跟我说，说我爷爷去世了啊，他们是等人走了以后才告诉我的。按我爸的说法，就是他不希望打扰在远方工作的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他们讲完这个事儿，当时把电话挂了以后，突然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这事情也让我开始去想，我说是的，我也到了一个开始要去慢慢接触和甚至是习惯告别的这个年纪了。往后的后半辈子可能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一段新的旅程其实已经开始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从意识到这一刻的开始，往后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主动的去承担比以前想象的更多的一个责任。所以就在这一刻开始吧，我觉得我的生活，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我想一些问题的角度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深刻的，我很难用语言来表述。2019年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2020年的愿望，哎呀，这是个好问题。2020年我想要什么呢？我想要的事情太多了，除了最基本的，包括说工作生活顺顺利利，家人健健康康，那我更希望说我能够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甚至是最好的自己的这条路上去走得越来越远，我想这就是我的愿望吧。
请回答2019，我是老张。2019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虽然每年其实都过得不是很顺当，但是今年真的感觉像是水逆了一整年。我也不太懂星座，希望有听到这段节目的星座大师能够帮我解答一下这个疑惑，今年到底是不是真的水逆了一年。 2019年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事儿就是身边好多朋友和亲人生病了，或者是说因为意外住院动手术。有的时候是刚约好了过两天一块吃饭，然后一起出去玩，转过天来就收到微信说是查出来哪哪有肿瘤了，或者是别的疾病。所以我现在一看到微信蹦出来在吗，有个事儿想跟你说这句话，我就很紧张。不过好在他们最后都没有什么大碍，平安顺利地恢复了健康。他们生病之后的状态对我影响也挺大的。我有一个朋友平时特别拼工作，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就不太在意，吃饭不规律，还特别爱吃快餐，总熬夜也不运动，总而言之就是仗着年轻非常嘚瑟。其实我也是差不多的状态，但是我没他那么拼工作，我是属于比较肥宅的那种。然后他后来检查身体就查出来有一些问题，我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太不健康了。结果反思了没两天吧，然后就得知我一个平时生活特别规律，不抽烟不喝酒也不烫头的亲戚也是得了一样的毛病，这个就很尴尬了。我到底是应该过那种健康的生活呀，还是及时行乐比较好呢？感觉不克制一点的话，自己的身体健康就岌岌可危了。但要是真让我过特别健康的生活，告别肥宅快乐水和薯片，告别我那些特别无聊的乐趣，比如说熬夜这种，我感觉活着好像也没啥意思了。反正就纠结了很久吧，经过了一系列严肃认真的思考之后，我就决定了，以后135过肥宅生活，246过健康人生，周日就看心情爱咋咋地吧。所以2020年我的愿望也是这样的，健康快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健康平安生活的同时，尽可能的满足自己那些可能不太健康的爱好，做一个健康的快乐肥宅。没有了，就这样。
请回答2019。大家好，我是张安静。2019年我最大的感受是蜕变。虽然去年我在北京已经待过好几个月了，但是今年算是完完整整的在北京生活了吧。从三月份去广院学习到来蜻蜓 FM 实习，我的生活无处不存在着蜕变。首先是外在的转变，从以前的夏天纯白一身啊，到冬天纯黑一身的我，变成了夏天蝴蝶花，冬天花蝴蝶。其次呢，就是心态上的转变，从以前的年轻气盛到现在的处变不惊。我觉得2019年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国潮热的兴起。以前像飞跃啊、凤凰自行车都是单个品牌，并没有形成一种风潮，而现在的像李宁、波司登、FYP、EK 等品牌的崛起呢，对国潮都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在三里屯、798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李宁、FYP 等品牌，甚至在世界最高峰都可以看到波司登的身影。同时呢，在今年的双十一，天猫上都特意为国潮开辟了专栏。所以说国潮现在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潮流穿搭的人，以前呢都比较喜欢 Spray 啊、Bap 啊、COS 这些国外品牌。当李宁登上纽约时装周的时候，才觉得其实国潮的衣服也真的很好看，然后我就果断的剁手上身。有好几次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在问我衣服在哪里买的，很好看这种，我就给他们说这是哪哪的国产品牌啊，他们听了都非常惊讶，完全没有想到国产的品牌质量这么好还很好看。但是我感觉他们的意思不是在夸衣服好看，而是在夸我这只花蝴蝶很好看。前两天呢，我还在抖音上看到一个人，他是一个设计师，去年呢他设计了一组浮生秀的衣服，就是浮生万物的浮生，今年呢又设计了一组山海秀的衣服，就是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那么这两组衣服呢都很好的运用了中国风的元素，一针一线呢都是对生活的探讨。浮生探讨的是对人生的漂泊与孤独，而山海探讨的呢是对待困难的处理方式。这样有深度有意义的国潮是不是更有意思呢？其实国潮正在不断的崛起，不断的影响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个人更希望的是在我们的国潮当中呢有创新，有更加新鲜的表达，从每一个品牌中体会到他们的价值，这才是真正的潮流文化。 那么在2020年呢，我希望会有更好更多的国潮出现，同时呢也希望自己可以再次蜕变下去。
请回答2019，我是小李。关于2019年，我最大的感受是顺利。传说中的本命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大风大浪，就这样已经很平稳地走完了。2019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应该是我离开生活了好几年的北方，来上海开始重新适应南方多雨的天气。说起上海，就不得不说垃圾分类。从今年七月份上海开始实行垃圾分类这个政策，我呢是在六月的第二天到的上海，然后又特别特别巧的是，我住的这个小区呢就提前一个月开始垃圾分类，于是我来到上海第一天就开始学习如何垃圾分类。我看房子的那天，我就跟我朋友看完房子之后就路过我们楼下的一个垃圾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天哪，我都不知道怎么分，刚好被一个阿姨听见了，然后那个阿姨就叫住了我们俩说，哎，你们不知道怎么分类是不是，来我来教你。刚好我也给大家说一下特别简单粗暴的分类方式，能吃的就是湿垃圾，不能吃的就是干垃圾，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方法。然后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微博说现在垃圾分类实行的怎么样，从我自己来说吧，我还是比较严格的遵守的，就是我干垃圾和湿垃圾大概会分一下，然后特别不知道怎么分的，我可能就要么不扔，要么就会辨别一下之后再说。我自己看到我们小区目前的情况分类的还是比较好的。垃圾分类这个事情毕竟还是为了大家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嘛，所以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这就是我2019年比较深的感受吧。说到2020年的话，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可以稳定一些，可以早日发财。2020年再见喽。
请回答2019，我是乐。2019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温暖。因为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嘛，遇到了很多的不顺心和很多的不如意，似乎这就是本命年的一个标志。但也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感受到了身边朋友们对于我的关注，对于我的温暖，他们想要替我分忧，想要替我解愁。也许就是因为特别困苦，所以才能感受到身边的那些温度，特别的感谢他们。2019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有一句话叫做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在2019年年尾的时候又回到了北京，没错，就是今年啊。因为我在第一份工作18年的时候，我对自己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不信任的感觉，这个不信任让我一度的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其实从实习的最开始，我就一直做的是和我专业不相干的一些事情，加上我的学校本来是一个二本院校，所以我对于周围的人对于我的评价特别的在意。记得后来我刚开始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刺猬，总希望在工作当中被别人注意到啊，就连倒一杯水我都希望能够倒出180种不同的花样让人夸奖我，要是被夸奖了我就觉得会比中彩票还要开心。在这样一种浮躁的心态之下，我好像被打上了一层底 buff， 一旦被人否认之后，我就会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可是应届毕业生哪有不犯错的呢？但是我在的公司又是以严谨著称，随便一个字用错之后就把我批评一顿。在这种巨大的期望和巨大的压力之下，我真的就是当时就承受不住了，心灰意冷，交了辞职之后回到家里，我觉得我是一无是处的一个人，我认为我的能力和梦想完全不匹配。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个人，他选择了相信我，他给我 带来了一份希望，尽管当时我过去面试的一塌糊涂，但是他说他相信我的能力和潜力。其实在那样一种情况之下，真的有一个人告诉你他相信你，那感觉就像是久旱逢甘霖，让我知道原来我不是那么的一无是处。也就是因为他，我才重新的有勇气回到了北京，去追逐梦想，去追逐我曾经的理想。他给了我希望和勇气。2020年，我希望我可以找回自己的兴趣，追回自己的理想，可以不断的完善自己，让自己的心态没有像应届毕业生那一样浮躁，不让身边的人失望，尤其是那一个在我绝望的时候给了我信心和温暖还有勇气的那一个人。
请回答2019，我是猪猪妹。2019年，我最大的感受是在坎坷中找到拥有，可能是来自于本命年的心理暗示吧。这一年我过得谈不上顺利，但也是这大大小小的波折让我意识到我其实是拥有很多爱的人。就像感受里说的一样，2019年对我来说是并不平静的一年。在天气还很炎热的8月份，我检查出来一个肿瘤，虽然是人体常见肿瘤中的一种，手术难度也并不高，但是因为肿瘤在急速的变大，所以仍然有恶化的危险，医生建议我尽早手术。本来是想一个人悄悄地做完手术，然后悄悄地休养，但是没想到没能瞒住的朋友们几乎都来到了病房陪伴即将进手术室的我。手术室之前，病房里简直就像过年一样。幸运的是，长期的运动习惯让我保持了不错的身体素质，手术也非常顺利，我很快就从手术室里被推了出来。害怕吗？坦白讲，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有多害怕。我向来不是一个愿意承认自己畏惧的人，在麻醉还没有完全退却的半梦半醒之间，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眼泪正在不断地掉下来，周遭一片黑暗，我就像身处黑暗中孤立无援。然后我就听到我的朋友们在说他在哭，紧接着我就感觉到一双手紧握住了我，我回握了一下，而那双手更紧地回握了我。突然间我就不再害怕了，这种有人陪伴的感觉，这黑暗中握住的手让我充满了力量。在逐渐清醒的过程中，我就在想，无所畏惧不是我一直以来理解的一个人负重前行。感谢我的朋友们维护我坚硬的壳，包容冷漠的我，感谢他们从来不责怪我不善于表达，在我这个未曾言说的畏惧时刻陪伴在我的身边。恰恰因为是拥有这样的爱，我好像更有力量了。在我以后无数个黑暗的时刻，我想我都能回想起来这双在黑暗中握紧的手。我大概可能也拥有获得爱的体质吧。关于2020年，我不再有什么宏愿了，只希望身边的人平安顺遂，而我学会打开内心，珍惜拥有。
请回答2019，我是一名大四的实习生。2019年对我最大的感受应该就是成长了。在大四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待在学校考研，还是离开学校到公司实习。而我选择了实习，远离了校园舒适的生活环境，来到了北京这个大城市。一开始让我感到了孤立无援，一个人找房子，一个人找工作，一个人开始也变得渐渐独立起来。慢慢的，我也开始了适应独立和享受独立，这可能就是我2019年最大的改变吧。2019年不仅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一年，对国漫来说也是很特别的一年。今年的国漫崛起了，回顾我小时候开始看动漫的历程，国漫一直在我的心里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小时候我看过魁拔123，当时也是非常出名的一部国漫电影。 但是反响也不是非常的好。然后小时候看的一部动漫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秦时明月》。在当时二维动漫非常风靡的时候，《秦时明月》一部三维作品突然横空出世，就让我们非常的惊讶，而且它的质量是非常的高。相比于现在一些三维动漫的话，对比当时《秦时明月》的质量是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秦时明月》出的也特别的多，也可以算是国漫的一部良心之作。其实小时候国漫也不是很多，我们这个90后看的大概也是国外的一些动漫，像什么日本的呀、欧美的呀比较多一些，然后日本的二维动漫比较多一点，像《火影忍者》《海贼王》《死神》一些特别有名的。我小时候就经常窝在家里看《海贼王》，也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一个青春的一部动漫，对我影响特别大。也是那个时候吧，我也开始了有想学美术的一个想法，然后我父母也帮我实现了这个想法，现在也继续向这个方向努力着。所以我希望我在2020年可以看到更多优秀的国漫作品，也希望自己呢可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插画的领域有所提高，也可以做出一点成绩，也顺利毕业，找到未来的方向。
请回答2019，我是大浩浩。2019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整体的经济环境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好吧，因为自己从事文化行业，然后身边好多朋友的公司、朋友的项目都有一些停滞不前，或者有一些后退，甚至有些人已经关门了。自己呢没那么惨，倒是还好吧，就是正常在维持生计，但是也没有特别大的进展。反正2019年我觉得对我自己也好，对我们这个行业也好，可能都是在紧缩的一年。2019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真的自己回想起来，这么几年好像都没有特别大的事情影响到自己，可能是岁数越来越大了，脸皮越来越厚了，就是那种小强精神越来越强了吧，你怎么都得往前进，怎么都得活下去，怎么都得走下去，你今天不上班，明天可能就没吃的，所以那种心理的影响本能的吧，会把它降低到最小。但是2019年还是有一位至亲离世，然后还是会很伤感。2020年的愿望，哇塞，已经2020年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读这个，是2020年还是2020年啊？转眼太快了，一年一年的。明年我希望整体经济环境能好一些，然后对我们文化事业能有一些新的发展嘛，因为这种第三产业肯定是要建立在第一和第二产业蓬勃向上的基础上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希望2020年我能真真正正的多学一些东西，然后在30多岁的年龄里还能多拼搏一把，为自己，为整个自己的家庭。
这是几个普通人的2019，也是一个群体的2019。我们的节目很大，聊了文化、科技、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节目很小，每一期都只能和你交谈15分钟。在这一期，我们又一次回顾，向这档声音回忆录告别。这里是蜻蜓 FM， 请回答1969至2019。大家再见。